那这样我们已经至少讲了两个好处了，它能够遮掩我们彼此之间一切的软弱，一切的摩擦。所以你看，你就知道这劝夫妻要怎么劝啦、啊，你千万别在那么火上加油啊，因为夫妻要是成了，他就一定说你看神配的多好，我们两个这么不一样。要是不成，他就怎么说啊？我们两个本来就不合适，太不一样了。那区别在哪里？区别有没有这个认识，有没有这个爱，对吧？所谓爱，不是说你们一个完全的基督徒，不是说我们两个人都完全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两个都长得很好，都成了圣人，不是。而是当我们众人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过犯、所有的软弱，通通都不见了。大家一起过红海，一起过约旦河，一起建筑，对不对？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在我们中间，这个叫什么？哎，释放神。跟你讲老实话，今天教会有没有在看这个事情？今天所谓教会的释放是什么？哎，讲道讲的好不好？人数多不多？奉献够不够？诗班唱的好不好？名气大不大？传道人说多少数？至于他们进去出来，那彼此根本就不认识。这叫不叫做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适合一人吗？这个不叫。你说我们家每礼拜一定都到那个大教会去聚会，我们最喜欢听他讲道，我们给很多的奉献，是不是侍奉？是不是？是。你要看清楚，你看不清楚这个教会路一定走偏下去。我们现在的世代和以前很不一样，以前的基督徒他在一个地方他住一辈子了。那个地中海罗马帝国已经算很特别，因为他们可以到处走，到处都有罗马大道，哎，可是大致来讲，你在以弗所，你在以弗所，你在哥林多，你在哥林多啦。我们现在好像不出去跑跑啊，不去干什么啊就不行了，其实没有这么严重的。我们第一重要就是要把我们自己在一起，好好的从心里面切实的彼此相爱。这个事情其实比传福音哪个重要？这个重要，这个重要。要不然你把人带进教会了，他不跟你合在一起没有用。那我们要人家跟我们合在一起，我们本身的这个爱的向心力要很真实，让人家进来他识货的人能留下来，他不识货的人他就会走开。那还有，当然刚才已经说了，就是神在我们中间，以后以色列人的释经史一定是这两个东西。所以说其次也相反，你的献祭，你一切的东西要是缺了这个爱你的神，那你做不下去，你会觉得很烦啊，很啰嗦啊，睡很重啊，很劳苦啊，对不对？很危险啊，我们没有王啊，你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逐渐这些东西就荒废掉了，所以他们才会容许祭司这样败坏。你想，假如今天的以利两个儿子啊，这个人家来献祭，他要把肉都插走了，什么与门口的妇人行淫啊，如果这两个人算是我们现在教会的牧师的话，你容让牧师这样到底是谁的错？教会的错，以色列百姓的错，你们彼此都有错，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这个审判，知道？利未人有错，所以到后来约柜回来的时候，神才在伯士麦击杀他们这些利未人，那个伯士麦是利未人的城啊。神对这些事情看得很严厉，我们一样，我们第一个要知道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啊？这个做好了，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那其他的东西很简单的。你看圣经里面的应许是什么？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没看他们开布道会。我这几天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试着整理这些罗马的历史啊，跟基督徒有关的，因为我们觉得老是听人家讲，老是听不清楚，应该有一些很简单的办法把它弄得清楚一点。为什么要清楚呢？因为当初他们记载圣经的时候，比如他说奥古斯都啊，第一次这样叫天下的人各回各乡报名上车，或者说希律王怎么样，或者说比拉多怎么样，他们那个时候的人读这些东西，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读习近平的读邓小平一样。你说讲中国的事情，你要是不知道这些中国的政治人物怎么回事，有没有缺乏？有，那就一样了。读圣经，其实那个时候的罗马历史在大家的心里面都很清楚，我们现在太不清楚了，所以我试着要把它搞清楚。结果读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啊，而且这个文件是很可靠的，就是说他们当时有一个人叫做 Pliny 的 Younger， P-L-I-N-Y 的 Younger， 他的叔叔叫做 Pliny 的 Older。 那 Pliny 的 Older 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兴趣做学问的人，他最后怎么死的呢？ 他就是庞贝的火山爆发的时候，他在海这边，他一看那个火山爆发，他就赶快坐船进去，因为他要去研究，结果他就死在里面。那他的这个侄子从小他带大，这个他这个叔叔非常非常的有学问，一个罗马人。他那个侄子呢，后来就叫做 Pliny the Younger， 他的我们现在常常就说这些什么拉丁文的写作啊什么的，这些人都是高手啊，他们写的东西，哪怕他写的这个奏章啊，都是很典雅的拉丁文。他那个时候他在什么地方嘛？他就是记不记得保罗那个时候要过了爱琴海去希腊传道，怎么样？他本来要叫这个比推尼去，后来耶稣的灵不许，圣灵不许，他就转到这个什么特罗亚。后来这个 Pliny the Younger 他就是在这个比推尼这个地方当总督。当总督呢，他有一次他就写信给罗马皇帝，他这个信很有意思。那个时候是公元112年，为什么这些东西这么重要？这是证实。他的形容那时候的基督徒，他说：“启禀皇帝大人呐、啊，啊，我现在对这个事情呢有疑惑，啊，他写得很客气啊，我希望你能够替我指点一下，看看我这样的判断有没有错，而且呢，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办法呢？要请这个圣上明示，还是这个东西呢？什么事情？”他说：“我们现在这里啊，不单是城里面，连乡下都有很多人在信这个基督，信到什么地步呢？”我们这个罗马的这些偶像的庙，他当然不是讲偶像，我们的神庙都空掉，而且我们杀的肉啊，因为拜过偶像嘛，就卖不出去了，严重到这个地步啊。所以他说，那我们现在该拿这些基督徒怎么办？然后我常常会收到有匿名的信来密告说某些人是基督徒，那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就不给罗马皇帝上香，不给他献祭，因为他们那时候都有这个规矩。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你看这个是就是问题，晓得那个时候的基督徒福音传得很厉害、啊、福音传得很厉害。那这个是什么地方？这是所谓的加拉太省，这还不是知道。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讲的传福音，我们不太有这样的指望，他们可以传到那个时候真的是偶像的庙都不要了啊。写这样，你回去回想的话，分析是很有道理的。早期他们传这个福音是怎么传啊？这些东西我之所以觉得要再去整理，因为实在是对我们有益处。因为我们说彼此相爱，有可能就是我们几个人每礼拜围在一起彼此相爱，这爱不出什么东西来。在福音书，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到一个地方他就讲道，他就进了犹太人的会堂，然后圣经就会说有许多尊贵的妇女，有没有？有尊贵的妇女就仔细听他，就跟从了他。这些什么叫做尊贵的妇女？是什么东西？而且他们这些尊贵的妇女是不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哎，问题就在这里。所以那个时候保罗不是振着臂膀说，你们不领受这个救恩传到外邦人，那些在听到的外邦人就很高兴。也就是说犹太的会堂里面一直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啊？希腊人。这希腊人里面呢，那些都是女的，都不是男的。这里面他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第一啊，这个罗马人呢、啊，你别看他这个是铁蹄政策，罗马人是非常非常有文化，罗马希腊文化叫做 Hellenistic， 被海伦化的，那些人会说会讲，有教育，就像我们现在这种知识分子，他们喜欢讲哲学，喜欢讲各种各样的现象，喜欢辩论啊，衣服要穿得很好，因为罗马皇帝，就包括尼禄皇帝，他们有一句话说谁像尼禄这么坏，那底下还有一句话说又谁像尼禄的澡堂这么好。他是替全民盖澡堂，然后他那个澡堂是无论贵贱大家一起在里面洗澡，跟日本人一样。所以罗马人到了哪里他就是盖澡堂，他那个水啊从很远的地方这样一寸一寸演下来，那个工程是不得了的。那这些人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对于很多东西都有兴趣，其中有一样有兴趣的事情啊，就是有关于所谓的宗教信仰或者是神。因为你如果去看柏拉图他们的著作，他们那个哲学，他们基本上都是认为是有神的，而且他那个神的观念还蛮清楚。那所以他们对这个神有兴趣。那对什么神有兴趣呢？越是有历史悠久的神，他越有兴趣。哎，犹太人的神他们有兴趣，他们犹太人兴趣，为什么？尤其为什么女人有兴趣呢？为什么？你想知道吗？希腊雅典的神都是什么？淫乱的神。可是基督徒怎么样啊？看重婚姻，对不对？基督徒看重婚姻，从一而终。然后他们讲究各种各样的美德，然后基督徒怎么样？ 照顾穷人。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嘛，那你们中间有尊贵的不多啊，有知识的不多，对不对？先拣选的那个卑微的啊，软弱的，也就是这个福音呐、啊，一直都在这样的传。那个时候姐妹主要的服事是什么？所以你看他说洗圣徒的脚，竟然洗脚了。那个时候基督徒，你从这个城到那个城，你不愁没地方住的，一定有地方住的。他们彼此接待，他们做非常非常多的社会的公益事情，所以他们的福音这样传开。OK。
是啊，希腊古典希腊神就是从头开始就是凌乱的。
对对。所以这些女人才会有兴趣，那男人不喜欢进犹太教来听到，啊，因为男人进犹太教，你要入犹太教还要干什么？还要受割礼。那开玩笑，他们不干的。对，女人不要紧，女人很简单，他们就喜欢在里面听。你知道最早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啊，奥林匹克运动大会，他们是裸体的，这运动员都是什么衣服都不穿的。因此呢，你如果一个受了割礼的人呢、啊，那是给人家笑的，所以这个讲的是很不雅。但是他们有的犹太人呢，为了要参加那个东西啊，他们还有一种特别的锻炼，像反割礼啊，把你的皮带挂很重东西把你扯下来，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这才可以去比赛。所以当时就是女人喜欢。这个真理，所以保罗他们讲到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所谓尊贵的妇女跟你谈。但你就看那个时候的福音是怎么说。我们现在的福音，我们是讲一篇道，叫人家来听。可是你仔细的去看《使徒行传》里面，还有主耶稣的吩咐里面，他们一定是什么？纪念穷人，照顾孤儿寡妇，对不对？啊，生病的，有软弱的，有困难的，通通都是教会。那这样他们的福音就传开来了，反而有知识的、有尊贵的就看不起了。这是传福音的传统。那这个跟我们今天很不一样，我们今天是知识分子只对知识分子传福音，然后是要讲道理，所以你看见吗？事倍功半，对不对？这基本上就是约书亚最后跟百姓讲的时候，百姓都已经明白了，因为约书亚自己讲答案也不是很清楚，他没办法跟百姓像主耶稣讲的这么清楚。诫命中第一重要的是什么？其次也相仿，没有人能够这样讲。这个答案一到主耶稣他把你完完全全的解出来，可他既然解出来了，我们就需要知道。这方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彼此切实的彼此相爱，包括像我们在网上啊，大家一起来交流啊。可是另外一方面，我真的不是讲的完了，像彼得，你看你们那边有些什么需要怜悯啊、需要帮助的事情，让我们稍微参加一下，是不是？我们需要能够让主的爱能够流出去，啊，要不然我们光这里过日子是没有什么特别意思的。当时约书亚没办法给百姓进步，所以后来呢，我们就看见他们除了打仗之外呢，就有点不知道要干什么啊。今天我们就讲约书亚记，大概就讲到这个地方了。但是你先别急着赶快进到士师记里边。因为我们一方面呢没有很仔细的去读那些话，但是我希望帮弟兄姐妹的就是你要看那个大环节啊，你要看那个大环节，就是很多的圣经的章节啊是好几件事情连续发生，大家粘在一起的啊。那约书亚记的结束和士师记的开头也是这样。哎，你们在吗？怎么都掉了？约书亚记最后三章啊，到士师记第一章，就有些事情你一定要记得，怎么要知道怎么观察的。约书亚记最后三章各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约书亚马上就要死了，约书亚活了110岁啊。从22章就约书亚把那个河东的人打发回去，打发回去之后呢，他们就建了一座坛。那河西的人呢，其他的人就以为他们要反叛了。他们要另外建一个坛献给耶和华了，所以他们就有些争议，对不对？那河东的人就跟他说，我们不是了，我们呢就是要正坛啊，叫我们的子孙知道说我们和你们是有关系的，免得以后你们不认我们。但这时候他们的确他们就到了河东去干什么呢？那就是去安居乐业了啊。那这什么时候才打发他们走的？分完了地才打发他们走。 那个时候约书亚给他们的吩咐就是说，你们跟着我们去，等弟兄都得了业了，然后你们再回去。所以我们那上次也看了，这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也有这么六七年七八年。那这是人跟人他们弟兄中间大家的讲话，讲完了话之后呢，二十三章谁讲话了？
约书亚。
二十三章约书亚就跟他们讲话，那约书亚跟他们讲话是讲以后的事情还是以前的事情？
以前要以后都有吧。
啊，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以后要。
对，约书亚是跟他们讲到以后的事情，因为他是他们的元帅。我现在这个事情做完了，我一定要把下一步的事情讲给你们听。就下一步的事情讲给你们听之后呢，算是他交代完。叫摩西未死之前，他要把下一步的事情讲给他们；雅各未死之前，要把下一步的事情讲给他们听，这是很重要的，对吧？你现在生个娃娃，娃娃什么都不懂，可是到了你要走世人必走的路，像约书亚讲的说，你一定要把下面一个方向指给你的子孙。那我们在这美国的规矩是，小孩子上十八岁的送大学就没我的事儿，所以一般呢，你快死了，你小孩回来看你已经算是不错了。到这种公立医院去啊，废物精神医院，那白人最可怜了，因为那小孩在哪儿，很多他们都不知道了。他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而很多很多的小孩都死了，吸毒啊，撞车啊，好几个小孩车祸死是很平常的事，常常碰见的事情。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到你自己年纪大的时候，你要能够替你的小孩子指出方向，一定要做的事儿啊。我们现在不太这样做，可是你看，约书亚就给他的百姓指出方向，底下你们要干什么，底下你们要干什么。那到二十四章谁说话了？二十四章开头是谁说话？
还是约书亚说？
哎，不见得啊、哦。约书亚对他们说什么？谁说啊？
耶和华说。
对。对，你看见没有，他这个结构很重要的啊。二十二章百姓对百姓说啊，约书亚把他们打发回去之后，百姓对百姓说。那二十三章的约书亚对他们说，二十四章神对他们说，这都讲完了，然后约书亚就说了，你们现在要决定怎么办。所以为什么这段话这么重要？那耶和华跟他们讲的时候是讲以前的事还是讲以后的事啊？
以前的。
以前耶和华讲了好多好多次以前的事，也讲了一些以后的事，对吧？你看耶和华对我们说话，他一定从以前的事开始讲，你的祖宗亚伯拉罕的神，我应许你们的，然后又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他都讲过好多次了，再讲给他们听。你说耶和华讲到有的时候是最 boring 的，对吧？他都讲一样的
历史
讲了一遍又一遍，其实你要知道的就是这么多，只是他讲
比较重要。
哎，对，这个重要。这个你讲完了之后呢，谁替耶和华下结论呢？约书亚替他下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当耶和华这样讲完的时候，约书亚知道底下跟他们说什么。他说：“现在你们就要选了。那这次所选的要侍奉耶和华还是不侍奉耶和华，这和以前不太一样哦。嘿嘿，以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主动呼召他们，然后事情都还没有成就，是不是？甚至包括摩西，他只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侍奉我，把你们都带出来，带你们到应许地。现在真的带到应许地了，神再一次问他们了，那往后呢？你们要跟我的关系是什么？你们是要侍奉我呢，还是不要侍奉我呢？这是约书亚很清楚的知道，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常常喜欢讲什么人有自由意志啊，其实不用这么讲，基本上就是说，当神把他一切的作为摆在你面前，神也成就了他向你所应许的时候，因为这的确是神做事的一个阶段，对吧？从拣选亚伯拉罕到如今，这块应许地真的给他们，神就不再问一个问题，接着约书亚和口再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要不要侍奉我？那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百姓就说什么，我们不敢不侍奉耶和华。这个答案就怎么样，不够好了。然后约书亚就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为什么呢？不是你们不立志，不是你们不害怕，甚至不是你们不情愿，但是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光是你愿意还不行。 然后从约书亚的话到耶和华的话，就是讲前讲后呢，讲后讲前呢，通通都提到一件事情，当初耶和华怎么赐福给我们，直到如今，以后你如果离开他的话呢，他就必降祸给你，直到你们，直到把你们灭绝，乖乖就很怕人。这话有点啊，真的是有点吓人。这明明是件好事嘛，对不对？大功告成，你想有谁毕业典礼致辞的时候来讲这么一套，怕你们灭绝，对吧？但是我女儿结婚的时候，我决定要效法这个说法，不能光说好话。不能光说好话，开玩笑，结婚是最大的灾难，对吧？你说好话有什么用呢？好，好了，这些东西都讲完了，约书亚也死了啊，祭司也死了，约瑟也埋好了。然后呢？假如我们没有士师记的话，然后呢？你认为怎么样？那你这不大功告成了吗？然后你会发现怎么样？耶和华有没有主动说任何的话？有没有？
没有，
没有。这个你要注意了，这个你要注意了。常常弟兄姐妹讲说啊，我等神的指示，等神的带领，你讲得好听啊。神把他的一切的作为，从前的作为，以及他将来的方向指给你之后，他问你要不要服侍我？你要服侍我，没声音了，没声音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明白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很多属灵的迷信，属灵的说法，就说哎呀，我在听见神给我什么打发，给我什么意象啊，给我什么感动啊。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上帝不说话也不做事，唯一的事情就是什么事啊？士师记一开头第一章说什么？
耶稣要死后，
对，
以色列人求耶和华。
对，你看见的事情就是约书亚死，就是这样。唯一发生的事情就是约书亚死。还记不记得摩西死的时候，神有没有做事啊？神有做事，神就吩咐约书亚说：“你要起来，刚强壮胆，是不是？”约书亚死了，神说不说话，不说话。如果约书亚死了，神也没说话，百姓什么都不做，这算不算很属灵啊？算不算很正确啊？算不算很爱主啊？你怎么知道以色列人长大了？你怎么知道前面的三章这个很短的时间发生的事情讲的这些话没有白费？就是在乎，对，是谁来到神的面前？百姓主动来到神的面前了，这不是神在呼召他们了？那他们来到神的面前问什么呢？这牧文，假如是你的话，你问什么？
约书亚死的时候好像还有地没有得嘞。
那是啊，那你来问什么？你第一你知道来求问耶和华，上帝不讲话，那你来找他嘛，对不对？你说话你说话，死你怎么不说话？
应该我可能会问你要立谁作为约书亚的后面的接班人吗？
对呀、啊，那至少也问问怎么办嘛，对不 对？我们现在怎么办呢？约书亚死了，您老的心意是如何啊？你要这样，你才知道他们以色列人的厉害。就为什么圣经要有这些话？他每一次一个新的事件发生，虽然是类似的事件，可是他期望他的子民不断的长大，不断的长大，不断的长大。什么叫做长大？就是当神不说话的时候，神的话已经说完了。其实他做的事情是很明显的，那你下一个阶段，你这个和以前都不一样，这是整族的人了，他甚至不是一家的人，整世代的人，凡是留在河西的这些世代，那你要注意河东都不见，河东就去过日子了，河东就搬到佩尔兰了，对，真的。